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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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早上讲到八十六页，我们接着谈哈，八十六页最后一行，问：众生罪业大积如山，何得十念须灭而许恶业？假入百千啊百千万遍，犹是太少。若不灭恶业，故何有何得往生净土故？就说这里讲说，十念怎么可能呢？还是百千万遍啊，还是太少。那就是你在百千万遍也灭不了罪啊，那你怎么去往生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什么叫罪？在回答这个问题啊，不能一下子就掉进这个问题里面的那种他一开始的那种框架里面。假如你不了解这个恶业，什么叫恶业的话，百千万遍就算你在无量遍也不能灭，这跟变不变没关系吧，有关又没关。就是说，就像我们在经常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在梦境里面，假如你不修的是一个醒来的因缘啊，在梦中再怎么修啊，就算千万劫你还是梦中人，是。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灭罪的因缘啊，只在乎数量。就再给你再整理百千万遍，再百千万遍的百千万遍，难道就能解脱？因为这不是数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又说跟数量有关？其实就好像说，因为我们的心念无常，我们所谓的数量啊，其实倒不是真正跟数量有关。而是透过所谓的一定的因缘呐，让你的心得以转换，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等无间缘，哦，让我们这个数量啊，假如你的心不能透过一定的量啊，所以我们讲就是数量啊，这个其实也不是数量嘛，就是说。透过一定的因缘，让你的心有个转变。就像说我们的那个习性，我们习性必须不断的反复去挫折这种恶习，身心才能安定下来。就是修禅定也是一样，刚开始很难呢，慢慢勉强往内安住，往内安住，往内安住。这是表面上是一个事项上的一个功夫，好像在次数这样不断的努力，其实它不过是在改变你内心的那一份喘息。假如你的那种冲击力道比较强的话，一下就可以。假如你不行的话，像我们现在啊，平常如果你放纵你的六根，然后你又同时又在修，又在放纵六根， 这个根本没办法用次数来论说哦，那我用功的时间多少，那怎么样？是因为你那种恶习没办法改变，你那种对境界的、对啊、佛法的那个相应修行啊，你做不来，你少在用，所以那个习惯自然然跟过去的习性还是在相应。所以我们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看我们那种累积下来的习惯性，累积下来的习惯性啊，如果是很强的话，你必须要在事项上不断的去挫折。那除了在感觉上跟数量有关，就是说你如果习性越强，你耗费的时间越久，这跟数量好像有关。再过来就是说，你习性越强，就是说又是它的质的问题。那你要挫折它或者改变它，也关系到你用的方法的那种冲击力到强不强。如果是慢慢修的话，就要很久很久的修。可是你要是能很恳切的，直接当头棒喝的，让你突然醒来的那种挫折，那种力道就不一样。啊，你说不痛不痒的修一辈子，其实抵不上你平常不痛不痒、不痛不痒的这样修，是抵不上你平常六根的染污啊。因为你在一种安定的生命状态里面呢、啊，会还是用过去的习惯性在生活。那唯有你很强的刺激啊，你才会醒来说，以前我仰赖的那种生活习惯、思维习惯是不可靠的。所以有时候无常啊、死啊、苦啊，可以逼迫你一次醒来。所以这不完全是数量的问题，其实就根源上就是这些因缘有没有足够让你改的方面啊，洗面革新啊，就是你能不能彻底改变。所以重点不在于说量，严格来不是量，只是说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功夫能持续的能让你的习惯能改变。所以如果方法不对，你就算再千万遍，也不过是，即便是世间人天善法，那不过是增加迷梦之心了。人天善法不能让人解脱的，为什么？因为它也是另外一个执着，也是另外一个执着。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修行当中，我为什么要不断的精进精勤的修，其实是在累积这种改变的因缘，彻头彻尾的改变的因缘。否则的话，你没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文法的重要，掌握到解脱的要领，而不是光只是数量的问题。如果方法错了，再怎么弄，也没什么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怜的，就是说他这一生啊，在佛门里面非常精进，可是竟然是没用的。你说三宝有没有加持？有啊，加持那个你做到的、啊，可是你就好像说你有病，你不找对医生，不好好了解、用心去了解你的病，你就看到人家讲什么药就去买来吃，吃了几十年，那你到时候就抱怨说，那至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吃那么几十年，你总是要让我好，说啊就不对症下药怎么好，是吧？那这种情形在佛门里面多不多？那可多了，从来没有大兑现。就世间善法没有怎么修，出世间进入佛门不了了之，就这样一路混，他也很辛苦，可是就是不对。那你要怪怎么怪呢？本来佛法一在教化，就是要你什么样的病 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要找对了，是找不对的跟数量没关了、啊、有时候数量反而增加你更多的迷惘，对，长期累积下来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的修行习惯，反而会让你不知道怎么修，一时改不过来，真的一时改不过来，因为那个习惯养成，就认为这样修，有时候我呢不敢去面对真实的修法。就有些人以前我在讲中论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听，很多人不容易接受，因为他们向来是依着自信见在修行，他认为三宝的加持就是实实在在的那种三宝加持。那当我们知道说十无苦集灭道，那他在念心经里面无苦集灭道的时候，他就这样念过去。可是我们当把无苦集灭道的道理讲到最后都无苦集无灭道，乱了，怎么会没灭道？哎，无苦集可以，因为我们苦集坏坏的那一边没的没关系，那灭道你总会留给我吧？既然也无灭道，就慌了。可是他在诵心经的不会慌哦，他讲出来就慌了。那你把密道都拿掉，连修道的道我都不相信，那连三宝那个让我一直的修道法都无，那我依什么？因为不安啊。因为长期的修行习惯，当你跟他谈的更相应你佛陀的真实道理的时候，他不安，那他还修行还没感应呢，那要修行有感应的哦，你用他那个修行有感应的，这样跟他讲这个，他根本就不理你，对，他受不了。所以我们要讲无苦集灭道，你能不能相信？也唯有你能这样知道无苦集灭道，才知道有苦集灭道。那这个观念不建立的话，你跟他讲无苦集灭道，他念可以的，叫他要完全去信受无苦集灭道，他受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假如方法不对，就像你是在活在一个修行梦中啊，其实梦就是梦啊，虽然美其名叫做修行梦，就是梦啊。反正就是不务实啊，反正就是不对啊，不能真正生死根源下手的这种修行梦，不会真的让你醒来。是，所以它不是千万别。你先把梦境当真的，然后再希望出这个梦，那怎么出啊？就好像梦中里面啊，哎呦，这个好可怕，这个梦啊，好可怕，好可怕！我想要出，我也想要出。他先把这个梦境当真的，然后再出。那你这个当真本身就是增加梦的、啊，增加梦的能力的、啊，对不对？你先当真，然后想要舍掉梦，那你当真，这就是梦的来源。你把梦境当真，就是梦会增长梦的来源的。唯有你把梦的虚假看清楚，才叫醒来。你这一点没看清楚，你在梦中，你就算再恳切的想把梦去掉，可是你先把梦当真的，再把它去掉，那你一当真就错了，你再修一辈子也在那里，好吗？所以这跟数量没关。即便是十念，如果相应于佛法，一念就够了，还要十念，对。所以过去的大德开悟解脱证果的，哪有慢慢证的？你现在证结果，现在半颗，待你们慢慢长，会长一颗出来。证果，你看佛陀说法，当下很多人就证果，那你会看到他那个脸色本来黑的，慢慢白白白白吧。整个白完了啊，这个正果有这样吗？哎呦，好多人脸开始变白，那个又不是图了，那个密室活动，是不是？
就一个念把生死结打开，怎么一念呢？这个不是光净土啦，这个神修行都是这样的。佛陀那时代不是也都很多都是佛一说就开悟的，阿含经也都是这样说的。难道他们要记住，然后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跟那时候开悟？就我没有看到他们是这样开悟的，也没有看到他们证佛的，就是心法如实相应，把身心的所有的生死轮回的根源找到了，原来是妄执，原来是一种从十二因缘当中，十二因缘是一个名词的，就看他身心的一切纠结都是此生彼生，就是我之所以会认定他，是我错看他。为什么错看他？因为这个东西障，这个障是吧？原来一切的纠结都是因缘相依带出来的妄想。所以根本当你能破这一点就行了。好，答有善意一者，我先讲这个，因为像一般来讲，我不一定要顺着他来回答，可是我要先能回答，那我再来回头看他答的怎么样。那有些我们没有答到，好、哦，有时候是什么？他答到您周边的问题，有没有答到原则性的问题？答到原则性的问题，后头这些回答你根本不用回答，不用管它。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让你掌握到了又怎么回答？那看你怎么回答，那没关系。如果你谈着其他枝节的地方回答，可是症结的地方没回答，并不表示你真的懂。啊，好，我们啊有善意一者，若临终时正念现前者。此心能引无始以来及一生所作善业共相资助，即得往生也。啊，这个他是讲用善来比恶，恶有很多，可是那我这一心这个善念也可以引生很多善，就变成是量对量。这个回答知道吧？那这样的回答也对。但如果量对量的话，难道你认为你无始以来修的善真的能抵过无始以来修的恶吗？你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就算说你临终的话，把无始以来的那个善业乃至一生所修的善业共相资助，就即得往生。那我们要算账了，那好，那我们就既然在比量，我们再算了啊，来。你无量劫修了恶，你就算你现在的十念把善都带出来，好，那这样两经对证，那我们就来算人数，因为你是以人数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就看人数，结果到最后啊还差一念，那这样的话再轮回。我们在内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只有一种无明执着烦恼，他很难分出一个，他就有一股串习力、无名力，他没办法去比那个量。就像说，我们的脑筋能用多少？像一般来讲，很多机器的用多少年限就开始退了，那我们的智慧能用多少？这没办法去算啊，你的智慧也抓不到。可是我们是你来我就用啊，像我们现在判断你走到哪里就不断判断，那这个习惯到下辈子还在用啊。那你说量多少？说没有，却随时在用。那你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那一份能判断事情的能力是。好像说有100万遍，你用一遍就少一遍，用一遍就有这样的吗？就一种能力，就叫无量种子。所以我们讲无量的意思，就是说，其重点其实不在那个事边。 不过这里面讲对了，就是说我们临终的一个善念起来，我们善念这里讲对了，就是我们的善念可以串起所有善念啊，这一点倒是在修行上的确就是我们的善念会串起善念，这是我已经跟大家在好几次谈的当中啊，因为善虽然相貌不同，其实它是一种在相对正法白法啊，就是白色的法，白黑啊白法，它是同一性的，它作用在不同场合，名字为不同善心所。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几种善心所难道分开的吗？无贪一块，无嗔一块，你看到一个镜，哎，无贪现在上你啊，那个无嗔就躲在后面，现在没我的事。那当然啊，这个我现在要贪的，那无嗔的还有啊，无嗔换你了，那无贪的我先回去休息，可惜。有这样的吗？所以有的人在读到这个散掉了，就一直执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相，你看无贪相对某个境，名之为无贪呢、啊。这个心理的作用，在这样的现象、这样心理的动当中，名之为无贪心所。合合一块，你很难去把它拆一拆的，是吧？那所以说，一个善念起来，如果这个善念很强，它会串其他的善念。那如果你是一个解脱念的话，这时候这个一个是解脱，一个是世间善，世间善会串世间善，乃至看你什么因缘，就会串在一块。那有时候当你真实的证悟解脱的时候，那很多善恶都完全翻转，就完全变质了。为什么？本质改变了。本来菜刀，好，那就算拿武士刀好了，拿武士刀在干什么？那一定是砍人用的。可是对一个恶心的人，到突然改过向善的用，他拿武士刀，你可以拿它切菜啊，或者是稍微长一点，不拆切大型蛋糕还可以，还蛮长的。好，可是它就不再是一个威胁的东西。啊，刀武士刀有没有改变？没改变呢。好，没改，它没改变，作用不见了。所以当一个人证悟以后，所有以前的善恶啊，在他能体证的那一个层次底下的善恶都变成恶的，都变善了，都变清净。所以像安世高那个例子实在是很有意思，对不对？恶因缘就变成度化因缘，在他来讲跟他的缘，他不会挂呀，他只是说啊，去借以前的恶缘，刚好是我要度化他那边，是不是？就很有意思。二者，诸佛名号总万德成啊，但能一念念佛名者，即一念之中总念万德，则灭罪业、恶业啊、爱往、除罪和喜。就是说，最主要他称念的佛名，佛名是总万德成啊。就是说这个佛名啊，其实隐含的一个因缘。那我们现在就要还要回头去问，那为什么？像我一般来讲，我的习惯，我提供大家思考，我一定是把问题的背后原理，就我的能力去把它理解到的通透。比如说，我诸佛名号为什么是总万德成？我不会就这样接受了，到最后人家说他不是，那你不是又颠倒？那啊，念佛名是总万德，总含一切万德庄严的佛、啊，那佛名也是啊，那你现在就接受了？可是到时候那样，其实不是啊，那只是名号，那你不是整个信心都没？那我们为什么相信？所以必须要从佛之为佛这个地方来了解佛德。那为什么总万德？ 真正究竟相应诸法实相，一切一，因为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就是诸法嘛，一切法。古入一切诸法实相都无挂碍的话，一切诸法实相不叫做万德吗？就是一切德了。现在我要讲的是一个题啊，什么叫万德？就是一切德。那为什么一切德都不离一切诸法得解脱得究竟，对不对？你入一切，你能究竟了解相应诸法实相，而再有一点疑惑、愚痴、迷惑都没有了。所以佛法佛的德在哪里？哪里有德？一切处都德啊！为什么？他一切处都通透啊！是，所以他的德最究竟。而既然在一切法皆有，皆是佛正成之德，因为诸法实相嘛，所以佛名也不是法之一嘛。就像那普入佛法大海，这时候每一块海都是佛法之妙用嘛，是不是？那包括其中现出来的佛号有没有离开佛大海？没有。虽只有一小浪花，有没有离开整个实相大海？没有。有，就是即便是佛号一个简称的佛号，其实一法都是一切法，一即一切，知道吧？所以虽简单为佛号，其实背后所隐藏的啊，因该果海，因啊该设的总设的果之大海，所以即便是称名啊，也是一即一切。那一即一切的称名含摄的一切德啊，虽然虽未究竟，可是它体质是相应的啊。所以问题的，我们这个佛里面所代表的意涵，所以你光只是粗浅的了解佛，或是你根本对佛不清楚，完全不了解佛所代表的更深刻的意思。比如我们现在南无布达，你如果不知道布达代表是佛的话，你刚才慢慢慢慢就念，那个佛的意义就不容易透析，是的。你不能光靠声音能决定啊！我们有时候太迷信了，就认为说声音，可是你有人念音无，除了这个音无有了解的功能，但这个音无啊，智慧稍微高一点。我的嘴巴佛佛佛，那有用吗？如果光靠声音有用，我就讲过了，录音机早就解脱了，因为它的声音最长，那就固定了，那就要插电的话就解脱了。对，它一天24小时一直念到它坏为止。所以不靠声音啊，要心法相应才能解脱。那你如果了解佛的道理以后，从唯识因开始建立，开始了解佛之为佛的一点点，就像一般凡夫走卒啊，或是一般比较没有机会了解佛法的，虽然他简单了解佛，道理不懂，不是很了解，可是开始结这个缘。那当你越了解的时候，所建立的缘就越深。不能等同说你念佛，我念佛，大家功德一样。这都是自心见，对，这样讲法都，其实自己虽然你经薄干净嘛，很容易跟他拨感情哦，我们这样念一定功德无量，对，也对也错，你这样讲法，我也是这样讲啊，可是我们背后原理不同啊，你完全是用你的迷信在带的，你连我的道理都不是很清楚，是。对你来讲，你几乎把佛当神这样来看，你连佛所代表的那一份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道理一点都不懂。其实对有些人来讲，佛不过是另外一个神的名字，不是吗？是啊。这时候他能含的万德的意思就越多了。 那如果你能了解，那一念之间就具足万德，当然能除罪啊。那如果罪能除的话，那罪怎么会欺负你？最主要是我们要讲，它也不是念，不是说就马上除罪。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往生净土不是罪全部除完才去。那如果都是罪除完才去的话，那根本没有九品嘛，每个人都一品啊，都圆满。所以我们即便到往生净土，受用净土的差别相也个个也不一样。问题就是说，你有一分，有一分因缘跟佛的愿力相应，这时候依这个维系因缘，简单来讲，你这个灯光啊，你是很小很小的灯啊，佛是很大很大的灯啊，可是我要的不至少有灯，你总是有一分破暗的能力，就是这一点成就往生净土。我没有要求你马上用大灯，可是我不能，你不能都没灯，你不能都不亮，你没有不能连一丝跟净土相应的因缘都没有，清净因缘都没有，那这样很难去，是从这里来看。故下品身中啊，云啊，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到目前来讲啊，都是还是比较偏向数来谈啊。那可是其实也对，可是真正的原理，我们要了解，念佛一句的确是有这样的作用。再过来十念，我们往生净土最重要是启发那份清净因缘，而不是要除所有罪。只要我们有因缘到，我们到那边才除，否则到那边不用修了，因为那罪都没了。所以我不必然要顺你刚开始的问的问题来走，因为你问的问题里面有一些过失，好吗？所以人家问你问题，不要笨笨的，人家怎么问你就怎么答。从一开始连问都有过失，你就跳下去，那你一跳下去就没问，就再怎么弄也跑不出来了。就好像说你见到梦，刚才讲了，见到梦先认它为真，然后再要来把梦除掉，啊，你都已经持它为真了，那还怎么除啊？根源已经错了。再过来三者。五始二业从妄心生，念佛功德从真心起，这一点在这里。妄心如暗，真心暂起，妄念即除，如日始出啊。好，重暗悉除。第三，这个念。那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妄心所造恶业，为什么修行始终到最后会引？为什么到最后一？因为妄，既然是妄想，就没有实质。既然没实质，总是生命。所以啊，我们修行虽难啊，可是只要下了一分功夫，它起的作用啊，由真如内宣所发挥的功德啊，其实是很大的。只是我们不串习，我们没有尽力的去维持那一份清净。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数量是在不断维持那份清净，不要再刚萌芽的妄心，那个清净念就被你的习惯性就盖掉。这也是我不是跟大家提问，刚讲完一个课，很欢喜，可是没留意那种心情当初的感动，又归零了。所以说，唯有你真的很确定，你才会时间久了还不会忘。你要不是生前确定的话，我们经常很多的那种善念啊，清净念啊，一下就没了。尤其还在建立的文的部分啊，文会部分啊，都还不是很决定的时候，起起落落的。你必须要透过很思慧的、很深刻的建立起来的那个才比较规则。那真心暂起啊，就是如暗，一个是如日，日起来啊，这个暗马上就退掉了哈。 那由此善意啊，乃至临命终时十念成就者，定得往生。所以十念最主要是能念出那一份什么如日的这一份念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呢，为什么我们不是光只是叫你一直念佛，声音的念佛，我们要你念出佛光来，我们要念出智慧来，对不对？我们要念出能照见黑暗的那一份念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依着同样一个法门，反复的去把它洗涤清净。我们要念出的是一个清净光明像出来，而不是念佛当中带着很浓浓厚厚的愚痴相，是吧？总是啊，在未来修行乃至弘法路上，你必须本身对这个法门的缘起看得很清楚，你才知道如何把众生带到哪里去。可是你光是念一直念啊，你会发觉内心的石头一直没拿掉，那除非他的因缘具足。不过我就讲过，那个真的是毒得很大的，啊，在道场的很精进修持，一回去马上情形就出来。因为怪你看到很多人啊，到道场哇，用功一回家呀，啊，就很快的，就好像开电视一样，开这一个频道，回家就开另外一个频道，马上自然他的门就换定频道了。啊，开始骂，到道场里面又好恭敬了，你又看怎么那两个人，的确啊，那就看人家读到时候临终的时候是现哪一道，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到了道场这时候，因为他也用功了，可是他还不决定，所以转个念叫恶缘起来，也就是说他是啊黑白两道通吃的啦。见到白道的时候心善良，见到黑道的时候他比谁道德。有没有这种人？那到处都是。好，所以啊，念佛功德啊，从这里啊，我们能念出一分一分跟真心相应。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的十种念里面那么重要？因为它跟真心相应。所以这个第三项啊的确定，才能保证前二项有用。再我们看，问：净土圣庙是法王所居，莲华藏非凡夫行处，理须凡行啊，凡行凡地啊，圣见圣常。就是说，在道理上啊，凡夫就是在凡夫地，那圣者就是在圣清净地。临得底下凡夫深思妙处啊，哪有凡夫跑到那个清净地啊？啊，你这样不通。那么看他怎么说？答：是凡夫即不得游于净土，既是法王，何得见于无着？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凡夫不应该游净土，那为什么法王可以跑到无着二世去？那这样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因为他当然是站在佛法在辩驳，可是这样的辩驳啊，我觉得举例不是很大。为什么？小孩子。能不能举啊？我换过来，小孩子可以举5公斤，大人可以举50公斤。小孩子能不能去举50公斤？不行。那举50公斤的能不能去举5公斤呢？可以啊，因为我的能力胜过他。所以你他用这种反论其实不成道理。就是说，凡夫你不能到净土，可是到净土，因为他功德殊胜，所以他到凡夫地。他不受烦恼影响，他当然可以去啊。他用凡夫呢，你如果认为凡夫不到净土，那为什么事实当中佛能到五浊恶世？他用这样的反论啊，
可是这种反论其实是不是很合理？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哈？是，也就是说你要破它，不能举这个例子。因为事实上这个道理上，他的意思就要么公平，就是凡夫不能到圣净土，那净土的就不能到凡夫啊。你要么就公平嘛，你是你那一国，我是我这一国，你不来我就不去，这样啊。那这种讲法其实在现实当然不合理啊，因为凡夫不能来，可是依然圣者能到凡夫地。那五十公斤的可以去举五公斤的，五公斤的不能去举五十公斤，不能举。你能去还是要找其他的理由来讲啊。虽是法王为化众生故，由于五浊亦虽是凡夫为供养佛故，生于净土。好，这个他举的这个理由，就是说法王为了度化众生啊，这变成都是讲心愿的问题了，因为你要知道前面是问他的问是问能力的问题，现在变成心愿的问题，所以打的时候有点稍微怕感。我不是在挑这个法师的毛病啊，不过就是讲道理还是，因为我依我想看，我就觉得道理还是要把它讲通一点。因为他是一问的人，就说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可是现在变成是讲愿，两个你要解答他的问题，应该站在同一个问题破他的疑惑了。他认为凡夫没有能力去，结果是讲能力，那么本身没能力，可是你现在要讲是愿不愿啊？比如说，虽是法王能为化众生，由于无着。那这个是法王为化众生，由于五浊是为了愿力，可是其实不但愿力，而是他有能力。他到五浊也不叫五浊了。好，再讲，亦虽是凡夫为供养佛故，生于净土。哦，为了供养佛就能生净土，那我要来供养佛，就一定能生净土？不是，凡夫能到净土，本身他具有非凡夫因。听到吗？纯凡夫不会去的，所以你们啊，我们像我们现在是凡夫非凡夫，是名凡夫也。我们没有一定凡夫自信，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圣子性？我们有没有净土印在里面？有啊，我们是这一点跟净土相应去的，我们不是纯粹带着凡夫去的。也不是纯粹你要的供养就能去净土，而必须要有跟净土相应的。你要供养，必须要什么？以精清净心的那份供养，而不是纯粹供房屋念的供养。啊，六四十八大愿起曰：初先为一切凡夫，后兼为三圣圣者，故知净土中义本为凡夫，兼为圣者。又十劫以去不为生恶道，故可不愿生净土。故知净土奥义，本为凡夫，非为菩萨也。他现在在讲的理由变成，说实在，这样的回答啊，并没有真正回答到前者问的人的疑惑。啊，其实这个四十八页就是为凡夫而说的啊。可是就是他，因为前者就讲说，我就在怀疑你这个法门呢，你又在回复用这个法门来回答我，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你跟我讲四十八愿能接引众生到净土，可是我就跟你说众生不能去，凡夫不能去，所以我在怀疑你这个法门有问题，结果你又用这个法门来回答我，那么怎么有用呢？我已经知道你讲说四十八愿凡夫能去的，乃至罪恶众生能去，可是我就是在问说不可能啊，也就是你讲的道理，你依你的经典跟我讲的道理，我已经怀疑了，那结果你又用我怀疑的经典来跟我讲，那我还不是跑回原处？看得懂？就好像说，你为了像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这么说了啊，比如说耶稣基督说信我的都有得永生啊，我说光信怎么可以得生到升天的？那耶稣基督说的啊，我就是在怀疑耶稣基督说的，那结果到最后又跟我讲耶稣基督啊，那我就开始就不相信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上有几个观念，一个是教真理，就教是圣者所说的教，那教里面隐藏着理，对不对？我跟你讲佛怎么说，那有时候就是说在我还没深信佛之前啊，你要跟我讲教里面隐藏的理，你是用理来度我。那度外道有时候是先从理啊，因为他一开始就不相信佛嘛，可是理终于让他相信，所以他从相信理又再相信佛所说的教，对。那你不能老是抓着教在跟外道讲啊，那我就是不相信你，你要个用你是业障增重，所以不相信佛。那我就说为什么我这样叫做业障重？因为那佛说的，那个我就跑回来。这样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其四十八页没错，就是慧凡夫所说，十解就是初住以上，这已经到了正定去，他不怕。所以四十八页的确是为了凡夫所设。问题我就要问你，为什么凡夫能到净土吗？好，那你现在之前跟我讲是用一个凡夫当然能到净土啊，因为佛就能到秽土，所以凡夫能到净土啊，这个理由也不是很有道理。你总是真正的理由没有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真正点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啊，在问题上并没有真正回答。所以道理上法王他有能力，就像你讲的举的例，法王能到五浊恶世度化我能接受，但我还是坚持众生不能到净土，那你很没用 啊，你不能说我能到五浊恶世度化众生，因此五浊恶世的众生能到净土。我要是我就说我相信佛能度众生，这一点我没有疑虑，可是我还是不能相信众生能到净土。我现在的问题是后半段，我从来前半段我都不怀疑，可是你用前半段要我接受下上后半段，我还是不能接受。你还是不能在因缘上来讲，你没有破除我的疑惑，就是没有。那要是我怎么回答？我刚才讲过，我们凡夫之为凡夫，只是在某个因缘上凡夫性中，但我们之所以往生，是我们具足了净土因，也就是说凡夫会定性，凡夫会定性，就像我们现在是人道，人道也可以是圣者啊，就是我们叫凡圣同杂居土吧。那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就在天台里面讲啊，法界互聚嘛？法界互聚就是我们人道人界这方面，其实还有圣者界的因子在里面。有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之所以往生，并不是带着那个，不是临终那一念凡夫念啊。前面讲的不是，你人根性如果定现，那个业力如果现前的话，你就不能去吧。就是你凡夫念是你临终最后的念，你不能去。你是以凡夫身，可是当时起的是净土念。这个净土念跟莲花藏有在真如性上相应，去的是这个，好吧？所以，我是直觉这个回答哈，如果以我来讲，你跟我回答，我会继续再问。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把根源点出来，所以回答的不是真的扣紧，所以我多说了一些话。不过，我们这只是说者本身他立这个问答，因为他可能强调要让我们知道。净土法门针对的是凡夫，不
苦恼众生，所以他懂这边解，往这边解啊。那可是如果纯就问题来答问题的话啊，可能他必须要再转个弯才能答。问：心欲善缘，欲求品身，贫贱文艺，奋心云飞啊。这如果遇到善缘的话，那当然没问题啊。好，我就种下了这个升级往生九品这种啊，如果能轻易善缘啊，善知识啊，我就开始累积九品生，至少第九品啊。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一善知识所引导，那看到这种文艺，我们马上激起的勇猛向上的进取这份功德的这种心情啊。当然可以啊，只要你有机会见到，我们知道你的听闻善亲近善知识，听闻到这个法的时候，你会想去升起这种极强好药，舍离污浊恶事，进取这个希望净土啊。若有恶重恶啊，不是修善，已入三途。就是有的人就是连机会都没有，那怎么办？他就问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之前都没有提到。未有方便救彼亡灵，令除业障，生极乐界依佛。就是说，那要你要是有机会修，当然可以的，这一点我相信的哈。只要有机会，我修一念乃至十念，就十念乃至一念，我就可以往生了。那总是他遇到了，问题是有的人遇不到，已经死了，已经堕恶道了，那怎么办？这一类人连想要回心向净土的这种改过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办？他提出了一个善巧，什么善巧？答：于情难通啊，圣教有数啊，众生这个智慧很浅，很难去了解这个，找到求生解脱的机会因缘。可是啊，圣者啊，在接引不同类的众生啊，就是有他的智慧观。因此啊，就举一个例子，举一个经典，叫做《不空卷所》啊，《不空卷所神变真言经》第28卷《灌顶真言成就品》里面有说到，怎么说？尔时十方一切刹土，三世一切如来。譬如遮那如来，一时皆生又无畏所，摩清净莲花明王顶啊。这时候同说不空大灌顶光真言曰，这时候说出咒语来，这个咒语啊，完了以后，这只要我们先咒语先等一下，我们看它的功德是怎么样。若有众生，这是譬如遮那如来啊。好，三世一切如来哦，包括毗卢遮那如来，等是毗卢遮那如来，我们等于是这个不是应化啊，是真，就是如来的真体啊，都生又无畏所啊，加持啊，这个清净莲华明王啊，那说这个。真言啊，若有众生随处得闻此大灌顶光真言，二三七遍金耳根者，即得除灭一切罪障。若诸众生具造十恶五逆四众诸罪啊，犹如围城满施世界，身坏命中堕诸恶道，以致真言加持土沙108遍。狮驼林中，散王者尸骸上或散木上，欲皆斩之。彼所王者啊，若地中，若恶鬼中，若修罗中，若旁生中，以一切不空如来不空毗卢遮那如来真实本愿大灌顶光真言加持土沙之力，应时即得光明其身啊，除诸罪报，舍手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国土，
莲花化身乃至菩提更不堕落。以这个作为加持什么？加持这个土，以这个土撒于这个尸海，接着我们再吃。你看，好，所以这个是什么？如果你能读二三七遍，只要立耳根，确实得其法相，好像内心确定了，哦，我听到了，不要有听没进了，听得确定了，就能除一切罪障。所以一切众生啊，如果造十恶五逆四众啊，那都是根本罪啊，那都是很重很重的。即便你造这种罪，像围城这般，等是累劫造很多这种重罪啊，满是世间了、啊，那你当然身坏命中一定要堕恶道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如果你以这个真眼加持这个土沙108遍，狮驼林中，什么叫狮驼林啊？就是墓地啊。因为一般来讲，狮驼林那个狮有点就是寒林啊，或是这个感觉就是幽幽暗暗的，进入那个都是死人埋葬死人，就是墓地，我们讲的墓地。狮驼林中就是林深深林林很幽深深邃的这个地方啊，啊，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恐畏林啊，恐怖畏惧的林啊，叫狮驼林，都是经常埋葬的啊。像印度有时候尸体就这样随便的烧一烧，或者放着，或者就埋一下这样啊，嗯，是到处。现在还比较卫生哦，以前的丢尸体的。那里一块，那里一块，对，谁会想住在那边？你进去就硬生生的啊！撒王，接着你把这个土撒这个王者的尸骸上，或者在墓地上，只要你碰到了都撒，撒这个土啊。那这个王者的尸骸啊，如果地狱中或恶鬼中或修罗中或旁生中啊，就是说这个尸骨骸的这个王者啊。已经都已经投胎到其他地道了，今这样撒，以不空如来、不空毗卢遮那啊如来的真实本愿啊，甚深不可思议如来的功德啊，啊，依这个大灌顶啊光真言啊的加持的力量，当下就光明其这个罪报身，众生的罪报身，光明其身。马上舍他的骨身，往生极乐世界。他们有没有办法听到？没办法。可是他们能因为这样得利。那你说，哇，那一本万利，你们觉得呢？在这个法上，实际上我们很难。之前有提到，我们凡夫的智以狂鬼天，没办法了解佛的殊胜因缘。今天要是有众生能因这样而得利益，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得。就算他很殊胜，你，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哈？你沙也给你了哈？啊，咒也给你，那、啊、请你到坟墓去，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所以像这种人，都也没几个，真正能得利益而不多。利益多少了？其实利益还是有限。也就是说，要感应这样殊胜因缘，也不是功德很大，跟一念往生因缘一样。这必须要以佛的甚深维系的愿，我们就存养性啊，这个我们就很难了解，为即使也可以讲道理。第一个，并不是所有众生都能感应，都能受此恩者。那我们之所以佛的愿力加持，我们来利益这些人， 其实法身感应一切众生啊，你要知道，当一个借着一个咒语所起的这种因缘，假如它能普度一切法界处、啊，以这个法界处引起的殊胜不可思议功德，能集益很多众生。那这个也没办法，依我们讲为什么？那我们只能以我们几分维系的智慧去推想，包括假如我们开始了解佛法的一些，一开始一丝一丝了解佛法真实意的时候，我们已经允许它的可能性。为什么？度化众生，在一个广大缘起当中，不是你能看得到的缘起。就像我们讲的那个蝴蝶效应一样，这中间整个广大缘起，因此你有这个因缘在内心里面现出这样的一个咒语，而你这个咒语依这个咒语，你的心持守这个咒语，然后度化一切跟你有缘的众生，以你所缘得到的众生，你因为持这个咒语自身清净，而以内心所现所有众生相，也皆因你持咒而得利益众生，得利益。那至于他对方呢？对方呢？就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可以知道持守咒语所能感应的是对度化你内众生所现所有的众生相，可以以一个持咒而进化。至于外在众生，其实依理上来讲，还要看他有什么样差别功德，差别因缘啊。所以我们如果把众生分两类，一个是内众生，基于我们修持正法，就像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我们梦中里面有很多苦难众生啊，到不断修持的时候，当我们能了解众生之为众生的因缘，我们修持的法能知众生之真性，哇，众生之为众生的本来，结果在修持当中将梦中众生能不能度尽，醒来的一切众生皆不为众生。所以当我们在梦中源于梦境里面随观相应于如佛法来修，乃至到最后终于度尽了一切妄想心，因为一切妄想心是众生之来源。当我们在梦迷梦当中开始纷纷相应正法而度掉了迷梦心，梦中种种迷梦生所现出的种种梦众生相，是不是可以被度掉？这是就内众生说。那就外众生讲，你能依于因缘对有缘之众生，他也刚好因缘具足，就你所施设的功德，他因此感应也得生。为什么？一念相应，在无量劫的那种深细的因缘当中，今天因缘成熟，由你为他的助缘，让他也能相应这个法义，就得生净土。这个是就不可思议，可是在理上讲的。可是假如这个众生不得其因缘，就算你想要去亲近他利益他，也没因缘让你去度他，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佛有德想要给你，他可以度你，可是你自己遮障看不到，所以其实上是有。因此我要讲的是，不要怀疑，当你能听到这个咒语的时候啊，当你能听到咒语的时候，表示你的因缘殊胜，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趁此因缘开始怎么样度化与你有缘之众生，知道吗？那不是每个人有缘，我们以前没听过，是。那也就是说， 我们有缘听到，跟三世诸佛有缘，感应普施殊胜因缘，所以我们可以习着这个法门来自利利他，随缘度化。那这个呢，我们尽这一份心，那希望众生因我们的因缘而得三宝光明加持，而得往生净土。不但我们自己成就，众生能成就。啊，我们在这种施舍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也念念在行持是吧？十念往生，有没有？知道？你在勤修持咒法而施于这一切众生的时候，不就是在修净土吗？对，那至于外来众生，亏我们的智慧能看到他利多少，看不到，这只能仰信佛陀的甚深功德，我们就这样做。那在道理上，外众生且不知，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乱妄断，人类众生一定可以度。那外众生甚深因缘，亏我们智慧能生，那我们就尽力而为。所以你看，他开出了这个啊，严小法师也没有，他只是他站在他就是相信，你看我有甚深这样的功德，来啊，有这么一个法门来为利，来给这种自己没办法听闻善法啊，但可以得度啊，知道吗？那这个咒语啊，我特别留意了几个啊，因为这个咒语。虽然用中文啦，可是我后来发觉啊，音不是很准。那我也不敢说我很准，因为我也是留意一下，不过我们试着看看啊。你们，因为他的当初有时候我们当初记载下来的时候是啊，当初的发音是不是就照我们现在国语这样发音啊？哎，恐怕有问题，必须要找它的原范文啊，范音。啊，这个嗡啊，阿摩嘎啊，哎，这应该是这个切，我们念嘛，阿摩切哈，阿摩切，应该是那个嘎，应该那个嘎的啊，它那个英文音是 G T H A， 他们念阿摩嘎，阿摩嘎。真的，真的啊，真的，的啊，那这个胃啊，胃，V A I 哈 ，V A I 那个发音是胃啊，那个卢舍那啊，罗伽那，罗伽那。啊，罗伽那，罗伽那，我不一定很准啊，啊，我只是你们到时候要怪我，没办法怪，我就先讲了啊，我先把这个讲清楚，免得到时候搞不完。如果你们要死了，自己还在努力，因为我向来很少在咒语上我少用啊。那我只是因为后来我留意几个那个藏经的本啊，它里面的那个音好像后来发觉，我有的都还有点差异的。那因为我们少修习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不敢正确。只是说，我已经察觉它有点和我们的那个汉字的发音不大一样啊。我特别以这个提供你们做基础，那有机会想要弄清楚的话，大概可以再进一步了。啊，我不会就这样照着中文就这样念下来啊。这罗伽那啊，玛哈姆叫摩诃姆啊，叫玛哈姆。再过来，达拉那，达拉，它的有时候音是一块，达拉拉啊，这达拉，有点如果我们问这样，托拉，好，你知道那个它的两个音啊，其实是合在一块的，它整个是叫 D R A， 达拉，你有点像这两个音，如果你把它看成托拉。 陀佛，阿弥陀佛的陀，陀拉，啊，他这个德拉，德拉，德拉，啊，德拉，不能乱转，是的，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藏的一个咒语啊，他把那个这个我们的拉拉，它变成是陀拉。陀拉啊，这陀拉，它这个翻译有一个咒语啊，换成陀拉，陀拉有点像德拉，对不对？啊，它的那个翻译音呢、啊，就是陀拉，有点像陀拉，对不对？陀拉，所以那个陀拉的音翻译的会比较符合它原来的翻译的、啊、陀拉。啊，如果你照我们家那个人，那那那那那就有点距离比较远远的啊，它应该是你如果不会念的话，你念陀拉。陀拉陀拉陀拉啊，陀拉陀拉陀拉啊，这个我只是尽量弄我自己。哎，这个然后叫摩蚂蚁蚂蚁蚂蚁蚂蚁 M 啊，这个 M A 蚂蚁蚂蚁，这蚂蚁啊，这摩摩尼啊蚂蚁。那个这个在这个波陀摩哈，啊，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这个波念啊，那陀摩念 D N A 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就是陀摩是念 D N A。那个波念帕，所以那念波跟帕就差一点了，对不对？哦，帕什么啊什么？这有时候音我们念的时候，因为字没办法，它其实粘在一块的，帕什么？所以那陀马是它念陀摩，可是其实是什么啊啊什么？那这个路伯拉哈，路伯哈，它是合在一块的。加吧，加吧，加吧，加吧，加吧，加吧，加吧啦，加吧啦，加吧啦，加吧啦，啊，加吧啦，加吧啦，加吧啦，啦，啊，我现在我希望不要误导太多，不过我们现在以这个因缘来谈呢，就，啊，路伯哈，就，加吧，加吧，加吧，加吧啦。啊，那个罗啊，就拉，去吧，去吧，去吧啦啊。那波，波拉啊，波拉就是，波拉，波拉，波拉 ，P R A， P R A， 波拉，波拉。好，它是连在波拉，波拉啊。波波拉，波拉啊，波拉这两个字合起来，波拉。好，这样知道吧？不啦，啊 ，P R A， 啊 ，P R A， 再过来就是挂朵野，挂朵野，啊 ，V A， 挂啊，那个挂叫 V A， 挂，啊，啊，那朵我们一般那个念朵啊，它其实是一般会念成的大，的大，的大呀，哇，的大呀。巴尔达雅就变成它是那个朵啊，那个它是 R T A， 有时候有些地方是 R T A 啊，哈，或那个音是 R T A 或 R T A 啊，巴尔达雅，巴尔达，巴尔达，啊，就这样，哇，朵也叫做巴尔达雅，巴尔达雅，巴尔达雅，巴尔达雅，巴尔达雅。呀呀，就是那个爷，爷爷就是 Y A， 巴尔达雅，巴尔达雅。我想，就算我不标准，还稍微比他靠近一点。
那个啊，那个在梵语是念拉
拉拉达雅，
巴哈罗那个那个阿拉哈阿拉哈罗干阿拉哈那个
拉
拉，
这
个是念拉
拉，不是你要看哪个位置。就那个耳啊，有时候是有那个耳在看哪个地方，是不是他？就是我不大清楚了，不过你可以 试看看，我就是因为我后来听的，也许应该用梵音，因为梵我的文之前学一点点就跟他全部还给他了啊。后来你如果到你见来吧，在哪？巴拉达亚。不过那个达亚。
巴拉。
巴拉。不是汤底那巴就接在一块，那达亚啊，那再有哄啊，那个我要稍微讲一下哄啊，没关系，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再看看啊。因为我自己的，假如有机会，我再来细心的校正看看。因为这个没办法跟谁问哦，哎，这个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些传承，有念过的。然后我只是有一份心，就是说，如果既然我们讲到了，做个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有机会再来那个啊，那如果对于梵音有比较基础的，可以趁机。也许有梵语的基础的人会念得更标准。The An Amon La La Lo Tana Mahamu La La Mai Tatama Cha Cha B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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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Fu Hong。这我不知道，不过就是有一份心把它就弄更清楚了。因为我后来看这个字，如果我们照这样念的话，音差很远的。那至少我也存着一份心，靠近一点啦、啊，就100公尺，我跟你配个20公尺，其他就看你们各自造化。我也不行，啊，我有这么一个法门啊。拨点时间把它弄一下也好啊。此等经文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别人听啊，这个我只能尽点心力啊，这个我不是这一方面的啊，那听的人不一定完全采信我的，这个发音啊，有时候懂的人啊，这个不要见笑了啊。此等经文往往而在毁灾罪业之道，苦果引追痛灾，独困独恶无人救护，自挥同体大悲同济秘术，谁能引开幽见生花台。就是说其实这个经文都在，可是很多人就是不容易产现。那罪业之道，那苦果追者，那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痛苦啊，而且愚众生愚痴啊，不知道啊。那这个你要谁来救护？要不是有你佛的智慧啊，我们这个大梦难醒啊，谁能让你有机会往生莲花台的啊？虽无他作自受之理。你看啊，严霞法师也讲说，因缘还叫自受。没有这种别人做自己受，就像我施这个图然后你得解脱，虽没这个道理，而有缘起难施之力啊。我今天用咒语来加持这个图，然后来撒在这个骨骸上让他得解脱，就有点好像我修你得解脱，这边有他做自受的这个违反佛法缘起道理。可是其实并不如此，最主要是佛法的缘起难施之力啊，不是我们用浅智能去推说这样的缘起，其实都还是符合缘起的道理，还是符合缘起的道理。则知以遇咒杀即有缘，你能遇到这个咒杀即有缘，若不披杀何论脱起？只要能遇到，表示你一定有缘啊。这个缘呢，不是说我强要给你，一定你有这种因缘才让我来咒这个杀来加持你。好，如果不再靠这个因缘，几乎没机会得度了。好，唯吾大悲无方，长舌无杂，不行不信，后悔无期。大悲哦，没有一定的范围界限，那广长舌所说的也没有夹杂。你若不行不信啊，后悔无期啊！你连佛所说的这个殊胜妙法，你假如再不能理解的话，就靠你的信了。 对不对？对对，不能讲道理的，我们到最后，为昨天我没有讲啊，你不要跟他讲，不是今天还是昨天，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早上讲的，你不要一下子啊把道理讲得很清楚，要看能不能接受。他能清楚的话，对他帮助越大。可是如果他不能清楚，这时候就不要增加他的沉重的心，你知道吗？如果他不能摄受你的道理，这时候你强说道理，增加他的负担。这时候他只能接受这唯一点啊，就好像说，要治好他很难，那至少只要在他病上得一点帮助吧，你就不要想说在他病里面把他治好他的病。在我们的医疗当中，有些病是只能减少他痛苦，已经不奢望能救好他，只能等这个病业报完了的下一步来救他，此时这个病没办法救了。这时候你强救，就像那个临终关怀，到临终哀默的时候啊，只能做缓解治疗，不是强治好他的病，只是让他的临终的时候比较没痛苦，而不是用一种心想要把他病治好这种心，这样就不错。包括跟人家接引的时候也是要看因缘，如果你真不了解，你就用心，以你对佛的这简单的了解，你就想说我不知道啊，不过我相信佛不会骗我啦，我就这样信，就念去，而已，至少维持这一点。那这一点只要你还能坚信，总是还是一份接引的被度的一个因缘。难得不信用者啊，徒负厚恩，报日转眼，有顺行者接魂花莲，孝顺遍地。这个就是，如果你不信用的话，你不能用这个法来报种种恩啊！啊，你想要报答种种深恩啊，这个机会越来越难。如果你能顺这个因缘啊，来接引你的过去眷属啊，是不是你的孝顺就马上你就满你的孝道，是不是？信奉真言，令出不难，凡百金君子啊，谁不奉行？散沙木上，上超世界，况乎昼衣着身，临音诵之。散沙都能超越这些往生的人，如果你能昼衣着身，自己本身奉持，感应不可思议啊！今天有因缘，你得到这个哈，啊，应该啊，能不奉行吗？啊，就是说，在这种有限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是应该好好奉行。那不但超度亡者，也能超度自己，也能度化自己。这是最后他引这个悟空啊，大灌顶观真言啊，作为结语啊，就是说，到最后直接导引这个不可思议的佛家加持力，以这个咒语，我们应该以这个尽信心来受持这个咒语。随缘尽分的来利益众生，那我希望大家在持这个咒语的时候，除了尽信心之外，必须要建立在佛法的知见里面。我这一份信心里面含着一份清净心。我们知道，我们以这个清净心来念这个咒语，我们是以相信佛法缘起不可思议的功德。来信受这个咒语，是建立在一个佛法正见基础上来持这个咒语，而不是用一个愚痴心。和愚痴心就是说，自己本身是一种好像不了解，虽然我们不是很真正的了解佛法更究竟的道理，可是我们至少有几分正见，以这个几分正见作为我们持受咒语的基础。而不是像有些人在外道光咒语就是只有迷信咒语。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咒语是来自佛如来的相应诸法实相而感生的广大利益众生的功德，这个功德必须是依着这缘起实相的道理而衍生的。我虽不能真正了解缘起实相的道理，可是我有几分相应，而我是依于相信缘起实相的道理而相信这个咒语广大的功德。
功德广大，总是有这一份关系联系在这里。
好，那最后就是以这个咒语这做这个结尾哈。那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以这个因缘再去探究。那这个咒语也不是很长啊，在很多地方都有持这个咒语。我因为我发觉有很多法会好像有念到这个咒语，可是大概因为我不是专在持密的啊，我音不是很准。那如果有的人在做法会，就照这个中文字念啊，当然那个应该是更远一点。我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旦要做，就会把它尽可能把它做好一点。那我们可以再留意一下啊，因为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去把它纠正，只是几个开头。那最主要是借着这个由心安乐道，从不同的面向七个门啊，让我们了解这个净土的种种现状，从几个门啊，建立我们对净土的这一份修持的号要和修行的要领。可能是利用，其实我们总共讲十九次，那十九次如果以二十次一次一个半小时，那也不过是三四小时，我们现在都还不到三十小时。那不到这个三十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帮助我们对净土又从几个面向来建立我们的净土之见。我们并不是听完就算了，假如你自己的之见稳了，那也就罢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心好像容易啊，可是成为你的啊，不一定。所以有些观念啊，不是你一定要把每样东西往脑袋里面塞，而是把那一份道理啊熟透了，成为你的正知正见，成为你的修持净土的正知正见。这有些还是还不清楚的地方啊，甚至不要听过了懂了，九妹去串习它，或者九妹去思维它，又不见了。所以变成我们修学始终都立不能维持，总是必须要靠着外力来代言，这样永远都不容易有成就的。所以必须要自己啊，假如对，这是你的修持法门，这是你的船啊，你现在跑不跑啊？你要让它牢靠一点，你才能靠它到彼岸。所以应该要多花点时间，把所有你在净土里面修持这一条你唯一的路啊，弄到你信受不疑。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要反复听闻啊，到你能确信那个观念啊，把你的疑惑淡除。因为我们一路上讲过来，不是也从几个点让大家去反思自己，到底我们修净土的那种信心是不是具足，知见是不是具足，我们的愿行是不是已经成熟？其实我们都还未必，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课的主要意义。透过这样的更直接的来几个面向来理解净土，让我们那一份信跟愿更纯熟。那信愿纯熟，行就包含在里面，这行就有力，否则勉强再勉强，内在的那一份障道因缘不去除，总是好像喉咙里面挡着什么个东西，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吐不下去。我们把它拿掉，这就顺畅。所以念不在多少，而是那一份纯的那份自诚心、很深心、很相信，这个心就容易被建立起来。那加上其他法门的不断汇萃到、汇入到这么一个法门当中，我们的因缘会记住。我们虽然不是很用功，可是我们的思维法义也没有间断，是不是？那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烦恼虽然还在串习，还在 起起落落，可是善法具有一贯的不断的善法一直在延续着我们的慧命，那这个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那这个刚好时间也差不多，以这个十九次的讲说，等于是把这个，其实它量不多了，印成这好像一大本，其实是不多。那不过从几个面向把它解清楚，等于是我们也讲了不少的，也不是不多，不是不少吧，这个不少，有几个这个净土的论，每个论的观察点不大一样，反复的从不同的面来，可以更坚定我们的这种净土的愿心啊。我想就是点点滴滴慢慢累积啊，我们也算是完成，初步完成这个论的讲说。后头的这不过是一个机会的历练，心境的再一次历练而已，还没完成，还没确，我们的心还不确定，所以我们只是利用不同的这样的经论圣者的教说，一次再一次的琢磨我们那份心念。那不过也在某方面来讲也算是告一段落。那这个我相信说者听者都是相互为缘啊，成就一项功德。时间不长，可是也串起了一段新经验。好吧，我们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